没事没事，好，那我们现在信基督徒、信耶稣以后，有时候神的福音在改变我们，神的能力在改变我们，我们对世界的这三观，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会改变的。或许到一个程度，你开始会发现说，哎，我们跟这世俗所认同的会越来越不一样。经过神慢慢在改变我们生命，或许别人会觉得我们也跟他们越来越不一样。在这种时候，不管你愿不愿意，有些人就开始把你认为是这个社会的异类，就像这个乔巴一样，因为跟这个世界开始不一样了。那像我这个比较个性比较内向、胆小、怕事的人。然后遇到这个阶段，就会开始退缩，开始想要隐藏，那开始觉得说，在别人面前就不要说关于耶稣的事情。那当我想在我们的课堂教室当中，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基督教中，还也是有很多人有都遇到同样的情况。当然还是我相信有些人。哎，他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反而更坚强的、更有信心的来学传扬主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主的这个，我们同为主的家，同为同了主的兄弟姐妹，同为神的肢体。那希望借着这堂课，帮助大家了解这件事情，让我们做好准备心，也在主里面彼此分享、彼此扶持、彼此建造让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适当的方式，借着神的大能。借着神的圣灵的感动把我们主的见证活出来，活出到我们生命当中，让身旁的人真正看到说，这个福音本是主的大能，我们不应以福音为耻，因为耶稣基督救我们，他为我们牺牲这样子，为我们做这样的牺牲这是一个很大的牺牲，也是很大的能力。因为这个能力改变了我们生命，是我们跟以前不一样。它不止改变我们现在的生命，也改变我们将来死后的生命。再跟大家分享这位帅哥，这帅哥叫 Samuel，不是叫 Alex，这个叫 Samuel，这个帅哥叫他在网络上我看到他一个见证，他原本是在一个投资银行担任主管，然后他跟他一个好的很好的同事，把这个银行分行搞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很受上面的人看重，然后希望能够提拔他们这两位成为总经理，所以就把他们上司就把他们叫到办公室来跟他们讲说，不过现在事情有点小改变，我们没有两个总经理的位置了，只有一个。那我看你们是好朋友，你们要不要商量一下？看你们谁能去胜任这个总经理的位置，这样子。所以这个反正给他们的状况就是很尴尬的一个状况。你怎么遇到这种事情，我们会怎么办？这个 Samuel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也很想争取这个总经理的位置，因为对他还很重要。但他也知道对他这个朋友。也是很重要，对谁都很重要。这个升官这个东西，是不能放弃的，每个人都是要争取的。不过他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就回家祷告。他问神，他问神说：“这个我该怎么去解释争取这个总经理的位置？该怎么去跟？”我上次说该怎么去跟我朋友说服我的朋友，让我能得到这个总经理位置。那祷告的时候，神给他的回应是：“你是个基督徒，你应该与众不同。”然后他心里就想说：“惨了，惨了，与众不同什么意思？”然后神就让 Samuel 回顾到圣经一个故事，有一位叫亚伯拉罕的人物，我们等一下会。再谈谈他的故事。亚伯拉罕人物，他跟他的侄子罗德有产生了争执。为什么会争执？因为他们各家族的那个养羊群的地方， 那个牧羊的地方冲突了，啊，所以下面的人开始打架这样子啊，所以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亚伯翰圣经解说亚伯翰就让他的侄子罗德，他是长辈，但是他的侄子罗德先去选他想要的那一块牧羊的地方，然后他自己再避开他这样子。谁没有知道说神给他想起这个故事的意义？他是希望说，神是希望说，这个 Samuel 他知道要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是要有先次分明的，先是神的旨意，次才是我们世上所的追求。当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总是更美好的。那有时候，我们只看到我们前面的这个道路，这次神要他首先选择来顺服他。当然，这个是神对他特别的旨意，并不是遇到每件事情的时候，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每次都要退缩，不是退缩，每次都是退让，不去争取这个在这件事情是神要见证他自己的能力，因为。隔天，Samuel 就鼓起勇气跟他的同事说：“他回家祷告。他说我是基督徒，我回家祷告。神告诉我，神启示他，所以他愿意退让，让他的朋友能够担任这个总经理的位置。他心里还有点侥幸，想说我如果跟朋友这样说的话，那大家这样子互相退让一下，互相打个太极，或许。”或许对方就是会让给他这样子，心里还有这个侥幸的想法。不过他同事就高兴不了，就马上就接受了。但没有这个中间就没有这个这个在他争取的机会，好吧？既然这样子，神都帮他安排好了，他就是要硬着头皮去跟他上司讲说，不好意思啊，这个。我觉得神给我这样子的那个启示，虽然你赐给我这样子的大礼，这样子的那个机会，但是神给我启示我把这个机会让给我这个朋友同事。好，搞定了，终于搞定了，他心里的重担也放下来，出来再跟他同事这么说，同事的心也放下来，但是他发现说同事的。情绪上面有一个变化，有点不知道怎么说的变化，他就问同事怎么了，他同事这样子回答，说在我这一生，我认为我可以做到别人能做到任何事情，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做我知道我做不到的事。他同事这么说，他第一次遇到，他以为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到，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第一次遇到有一个人在做他做不到的事情，他在想为什么？因为他意识到，因为你有你的上帝，而我没有。他意识到 Samuel。有他的上帝，他上帝，他能靠着他上帝做他不能做到的事情，他没有，所以他做不到。所以看到神借了这个机会，那 Samuel 同事认识神的大能，他福音的大能，他改变生命的大能，所以在我生活当中安排很多考验来锻炼我们。那。有时候为了选择神、顺服神，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可能要放弃我们觉得我们应得的地利或是最大利益，像神没有一样。但是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许有些人会把我们看成傻瓜、看成异类，看成一个就是怪物这样，看不起我们的行为甚至他们把这些事情当成他们觉得羞耻的事情。 但神的动工很奇妙，有时候就会有这样子正面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他们会想，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样的大能？可以让我们确实，我们能做去顺服、去放弃、去做这种不知羞愧的事情，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要透过我们做出的见证。我们再次回到这个经文，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嗯，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什么样子大能？我们信的福音是什么？再说是神的大能，是什么样子大能？是拯救我们生命的大能，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我们借着这福音，我们可以到这个创世主面前，我们之前说可以到创世主的宝座前来祷告，来跟他交谈，跟他对话，好，跟他交心。我们可以认识他，领受他赐给我们这个丰盛，知道他爱我们，知道他关怀我们。对我来说，这个当然是什么？对我来说，个人来说，这是我在这个所纷乱世事当中一个平静的一个角落，也是我一个前进的方向跟动力。然后或许对其他人来说，这个是你们或许就是忧伤你的安慰，或是一个温暖的阳光。不管怎样子，是福音改变了我们，神的大能改变我们，让我们认识主，也认识主内那么好的弟兄姐妹。世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可以靠着神去做到，神也要透过我们去做到。因为世人没有上帝，他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有。所以，即使重来一次，重新再来一次，我也要信福音，我要信神，还希望能更早一些来认识他。阿门。所以福音有什么好羞耻的？这本身就是神的大能，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要说的这一句话。但是很多人瞧不起神的福音，这也是一个事实啊，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这个福音，不认识神的大能是什么。我们来看，回顾一下这个他们怎么去对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是创造万物的神，创造万物主宰，他是高高在上的，但他愿意降卑微的，成为我们罪人的形象模样。他成为一个人，经历我们的挣扎，经历我们痛苦，经历我们的软弱。那我们世人怎么对待他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这是当时最为羞辱的一个刑罚，死刑。保罗在圣经里面跟你做前述这么说，不管是当时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甚至是一个愚拙的。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所以，不管是当时的犹太人神学家，还是这个希腊有智慧、最有智慧的这些人，这一群人，都觉得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你被钉在十字架，就是被判死刑的犯人，是在众人面前羞辱的。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神的救恩、神的计划是要靠他牺牲他自己来完成的。他为了转嫁我们每个人的罪和罪当受的惩罚，耶稣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或许，对世人来说，真为别人，或是真是为自己的敌人，付上自己的生命，真是很不值得的。更何况这个高贵的神呢，高高在上的创世主，他愿意为我付上他自己的生命。所以这是愚拙，对希腊人求智慧的人，这是愚拙，这是基本的做法。对犹太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期望中，他们心中这个神是全万能万军之耶和华，是统帅军队的那个君王，统帅军队的这个上帝，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要靠力量来统治的，来拯救他们的君王，而不是一个这个软弱、懦弱、羞耻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对犹太人是一个绊脚石。所以当时就这样子看耶稣了。现在社会还是会有这样子想法，对耶稣所作所为觉得是愚蠢的事，觉得信耶稣、信基督教是一个是弱者的行为，是一个迷信。就是我们真的不怪他们，因为他们真的不认识神，连魔鬼都不知道神会来这一招，连魔鬼都不知道神的救赎计划是这样子完成的，何况我们世人呢？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很渺小，在浩瀚宇宙中，在浩瀚的宇宙中尘埃，如同尘埃，但是在神面前更是个罪人、死刑犯。圣经里面形容我们是神的敌人。但是他没有看不起我们，没有因此看不起我们，他没有因此，以我们为耻。他爱我们，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他看重我们，我们是他儿女，所以他为了救我们，将士为了为了救我们，上了这十字架。只有我们信主的人，才能真的去领受到其中神的计划，他的美意。只有我们信主的人才知道说，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多么爱我们。因为耶稣上的十字架，我们才知道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我们的罪是多么沉重。因为他上了十字架，我们也才知道，是有一位能够胜过死亡、胜过这些罪孽，带领我们重新跟神和好。这就是神的福音，这就是神福音的大能。耶稣不以为耻，不以我们为罪人为耻，他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不是神的羞耻，不是神的羞辱，也不是我们的羞辱。耶稣的十字架是神的荣耀，也是我们的荣耀。这十字架原本是处死刑犯用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把就装饰饰品挂在胸前挂在墙上。或者我车子架座旁边也挂一个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这十字架代表我们身份，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完完全全的改变了。彼得前书这个彼得，的书信这么说，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神圣洁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要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彼得是谁呢？对他有没有一点有没有认不认识这个彼得？彼得啊，是这个耶稣的门徒中，十二门徒中大弟子带头的那一位。然后之后那个这个后代的基督徒。因为把彼得当成他们的领袖，也延传到现在，变成那个现在那个天主教的教皇，这个位置，叫教皇吧？是教皇吗？还是主教？主教？那教皇 Pope，最近刚换一个新的 Pope，他的传承就是从彼得这里来的， 是带领这基督徒。
叫皇室梵蒂冈的人叫教。
对。
那梵蒂冈他们这个是天主教，是基督教。
是基督教，基督教，我们现在的基督教，是从天主教分裂出来，因为那个当时这个有段历史，当时那个神学家觉得天主教开始走极端了，那要回来圣经，回来神的教导，所以才有现在我们的改革中天主教，改革中基督教这样子。然后天主教他们继续维持他们的体系，那这也是神祝福的一个体系。但是最刚开始的时候是那时候基督教是以天主教那个为中心这样子发展的。好，那时候这有段历史当中，这个教皇就是所有基督徒的带头的。那更前一段时间，彼得写这个书信，彼得，大家把他当成这个基督徒的领袖。但是你们知道彼得是什么出身的吗？我们说这个没教养、没文化、没知识的，就是彼得，他就是一个捕鱼的而已，他就是一个捕鱼的，捕鱼的啊，神呼召他，他没有什么背景，对圣经也不懂，就一个傻劲就跟着耶稣了，但是神改变了他，改变他以后，他开口就是一篇讲道。他随手就是神的医治，因为神要用他，所以神的灵、神的能力、神的大能要透过他在彰显。这是他知道他这些恩赐不是自己学来的，不是自己去努力得来的，而是陪伴耶稣基督的拣选。他是属于被耶稣基督拣选，是拣选的族类，是神从很多人当中把我们特别拣选出来，拣选出来作为君尊的祭司，作为圣洁国度神的子民。我们更了解说，我们这个新的身份也是神的儿女，给我们一个重新的身份，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原本靠自己没有的能力跟恩赐，这个高贵的身份跟恩赐，让我们跟这世界不一样，是不同，所以我们不需为我们跟世界的不一样而羞愧，反而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要叫你们宣扬，要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要我们传福音，要我们跟大家讲说神的大能是如何，神是多么美好，我们有更好的期望，我们有更好的生命，我们有更好的计划丰盛可以去追求，我们不应该受限于这个世界的限制、影响、罪的囚笼。这是我们新的身份，也是一个新的职责。彼得提醒我们，我们这个身份不是用来炫耀用的，是要为主做见证，是要认识主的大能，并且传扬主的大能，传扬神的福音。但是就像这个世界当时抵挡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在世界上也会遇到其他人的抵挡。其实在美国这边其实好很多了，我知道。那我其实没办法去分享说在其他国家，在中国大陆或在其他国家基督徒受害的情形。在这边真的是比较安全，比较幸福，一直以来我都是在这边生长的。我知道这第一代保罗那一代，彼得那一代的基督是非常刻苦的，他们经过很多很多，他们算小众，所以经过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的反对跟排斥，甚至到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知道，我去查一下，那个根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有五六千人，因为五六千个基督徒，因为他们信的教而为主殉道。世界上或许上千上万个教会或关于教会的组织， 每年有这么多上千上万个基督教的组织或教会受到攻击，在美国真的是感谢神，我们这边比较安全、比较幸福了。那保罗当时，保罗第一代的基督徒，他就是监狱的常客，他为主传福音常常被人家抓起来关，被人家打。人家抗议啊，怎样子啊？甚至有几次被人家丢石头，差点那个就翘辫子啊，可怜保罗。但是他在监狱里面，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写这封信给他的那个大徒弟，他的学徒叫提摩太，他这样子跟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个为主被囚的为耻，只要按神的大能、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发现有些人，他被抓起来关起来以后，有些人就开始失去信心，有些人觉得说不想跟他有任何建立任何关系。不有相连的关系，不然可能会被那个，因为这个相连关系被抓起来关。他继续说下去，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所以他知道说，他这样子被抓，他遇到这些事情是神的安排，因为他在做神的事工，所以这是神的安排，也在神的掌握当中。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知他能保全我，交付保全我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他知道这神的安排，他也相信说，不管发生什么事，神可以保守他。他信神，他信神。会借着这福音，借着他，因为被囚禁，借着因为他在坐牢，让更多人了解这福音的真相，让更多人了解耶稣基督。而且他看到，他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也说，他看到，因为他被关起来，更多人信主了，连关他的这个士兵也信主了。之前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完全没想到，他受这样的羞辱，但是神还是可以，神是透过这样的羞辱来做工，来改变生命。神是透过他这样子的经历，来让神认识更多，让更多人来认识他，所以他愿意接受神的安排，因为他知道他每一次做到。他每一次被关起来，他每一次被打，就有更多人认识耶稣，就有更多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就有更多人来认识神的大能。所以他跟提摩太说：“我不以为耻，你们也不要你们不要为我为主作见证为耻，哦，也不要为主被为我这个被囚的人为耻，因为福音本就是神的大能。”在教会，我们要彼此透过这样子的话语，透过这样子的见证，希望大家能够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来彼此鼓励，彼此让彼此分享说，我们是在神国度里面，神所拣选君尊的祭司，是代表神国度的人，要宣扬神国度、神福音的人。我们虽然会遇到一些困难。虽然会遇到一些挑战，这是神所安排。神所安排的挑战、考验，他会带领我们度过。他因为会透过这些挑战，让我们信心更坚强，而且他会透过这些，让更多人知道他、认识他。我们只要愿意，让神来使用。所以，当我了解这些以后， 我尝试在我的生活上面做一些改变。我不是那种很直接会跟旁边人讲福音的一个人，我就是有点害羞，也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找到我自己来，让我周围人知道我是基督徒，神在我生命当中改变我的这些小事情，让他们知道说，他在我生命当中看到的改变，我做事情的判断这决定，是因为神在影响我们，是因为神在透过我的生命活出来，所以我做一些，在我生命当中做一些改变，一点一点的改变，除了跟同事分享，我信主去教会这些事情以外，我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会感谢神，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神，因为对我来讲，这就是神的安排。但是其他我身旁人是不知道，我要让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安排。但是那个我不敢去说，但是我可以赞美神，我可以感谢神，甚至在他们面前这么说。感谢神，感谢神祷告的回应，感谢神这件事情的安排，感谢神让我们遇到这个挫折，但是我相信神给我们能够胜过这样子困难的能力跟机会。有时候有几次，我知道我同事遇到一些困难。遇到的难题，不管是他们，在工作上面，或是私人的一些难题，那我学习主动问他们，我能不能为你祷告？能不能为你祷告？刚开始就是自己私下祷告，越来越有信心，就是跟同事在一起，在工作场所，在其他场所，一起来祷告。通常发现。问一个人，即使他不是基督徒，问他愿不愿意为你祷告，没有人不会说不用啊。他们说好意思说不用不用，但是没有人不会会拒绝你的。所以这也是来宣传主福音、宣传主福音的大人的一个小机会。有一次，老板邀请我们去聚餐的实验室的人去聚餐。那一次，那个神也给我一个启示，说让我在这个聚餐的时候来为大家做一个谢饭祷告。那感谢神，那我问一下我老板，就是在用餐之前问一下，我可不可以为大家做个谢饭祷告？老板也很愿意，那我们就一起做个谢饭祷告，感谢神，我们在这实验室一起用餐。那我就透过这个小事情，建立我自己的信心，一步一步更认识神的大能。我通常我小组参加小组通常是礼拜五晚上聚会，那礼拜五晚上有时候公司会有其他事情不管是应酬还是加班，那有一次小组聚会的一个弟兄就跟我这么分享，他那个原本他那天还比较早到然后我们就在聊，然后他就说他原本那天老板要他加班的，有些事情要做完，但是他受到什么感动？神要他说，跟老板说，我今天晚上有查经，我不能留下来。我想一想，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很难开口的一句话。你的老板、你的同事，都要为了这件项目在加班、在赶工，但是他有这个勇气，他知道神，他把神放在第一位，他跟他老板说。我晚上有查经，基督徒的聚会团契，晚上不能留下来。那感谢神，当我们愿意把它摆成第一位的时候，神会有他的回应，他让这个老板愿意，让我这位弟兄能够来参加查经聚会，跟那个组里面的其他组员解释这样子的状况。大家也欣然，欣然不只是接受，而且那个体恤，让这位弟兄能够来参加这个聚会，查经聚会。 我想在我们这个，因为这在澳大利亚，在西方国家啊，跟老板跟同事是有这样子的理解，比较容易说到这句话。在其他的地方或许会，比较挑战性一点。但是神在掌权，他给我们的感动，他要我们做的见证，他是有能力去完成他的。毕竟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我们的大能。是神的大能，是他的工作，他开始的工作，在我们心的感动，他要去完成。那神也知道，他也没有这个期待，说我们受洗或是信他以后，马上就变成一位圣人，马上就变成一个会讲道、会医治，或者会有大胆的传福音的这样的圣人。成圣，认识主，这是一生的旅程，这个信心也是一点一点累积下来的。那我就是靠这些事情，在小组里面分享，一点一点的认识他，一点一点建立我的信心，一点一点。这是我个人认识他的途径跟经历。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但是我知道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你们认识神的那个管道也不一样。不过在这里鼓励大家，我们可以勇敢一点，想想看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做什么样子的改变，从小改变、大改变都可以，尝尝福音的大能，尝尝神的大能，神恩主恩的滋味。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我们刚刚提到圣经一个人物。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十几章12到22章记载他的这个故事，他被后来的人称为信心之父，他的生命，他的信心也是一点一点累积下来的，是给他很多经历。神在12章这边。开头，神就对亚伯兰，那时候亚伯兰还叫做亚伯兰，呼召他，他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地、本父家，要只去指示你的地方去。啊，亚伯兰不，那时候住在另外一个地方，神说我安排到你另外一个地方，你就跟着我走。那个地方其实很远，就现在说的叫以色列的地方，离亚伯兰原本住的地方是蛮远的。而且当时你知道，当时是用走路的，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这个汽车载具之类的，都是走路的。亚伯兰就走了，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哦，这是个好的信心的开头。结果走没有多久到耶和华到指示他的地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所以带到这个地方，亚伯兰发现，哎，状况不对，神把我带到这边，怎么会有？那不是这个神应许的地方吗？然后就有饥荒，饥荒大得不得了，亚伯兰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他就自行离开，到埃及，从以色列现在以色列地方到埃及去，再来暂居。好，那遇到这个问题。到埃及去又遇到一个问题，他将近埃及，他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然后他妻子长得很漂亮，埃及人见到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要存活，就是抢他妻子的意思。所以他要求他太太撒来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我的妹妹，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所以只要他的太太。不要说他，那是他是他的妻子，说他的妹妹，其实也不是完全的谎言，因为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这样子的话，亚伯拉罕不只能保存他的生命，人家不会为了抢他妻子把他杀了，而且因为他妻子漂亮，或许会给他一些好处，使他得平安。哦，所以啊，刚开始信心不错，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当时的名字。他就开始为了自己的存活而着想，然后 离开了神所应许的地方，然后做一个我们觉得，一个丈夫不该做的事情，出卖自己的妻子。好，所以他这个考验上面失败了。哎，还真的，当时埃及的王法老王看到他妻子很漂亮，就把他抓起来。其实不是法老抓，是底下的臣子把他献上去的。Anyway，那法老真的是看上他的妻子，不过神看顾他，知道体恤他的软弱，神帮他解决这件事情，所以他妻子也没有被法老王羞辱。法老王知道这件事情，原谅他，让他在埃及能够这安心的住下来，这样子。妻子，当然妻子，他妻子撒来也退还给他了。所以亚伯翰这个信心之父还是会有失败的，他信心不是建立在完完全全成功的例子上面，他信心是建立在成功，也是建立在失败上面。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在神的考验当中，神不是要来试探我们去犯罪，不是要看我们出糗，而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陷，然后帮助我们去成长。他信心就是这样子一次一次经历神累积下来的。所以，圣经继续讲他的故事，他有成功，讲述他一些成功的地方。那这个例子过了10、20年，亚伯翰再犯一次。当时他也是因为一些缘故要搬到其他的地方居住，也是怕当时的王，那边的王对他生命有那个威胁，所以他再次叫他妻子，说她是他的妹妹，不要说她是太太。再一次，神就是这样子很喜欢开玩笑，再一次他妻子就被人拿走了，带走了。但是神透过那次再次教育亚伯拉罕说：“你这边信心还是有点小缺陷，没有惩罚他，帮助他建立这方面的信心，帮助他再把他让对方这个王知道说，真正掌权，亚伯拉罕所信的是耶和华这位神，然后帮助他把这个妻子拿回来，让王也得到祝福，让亚伯拉罕也能得到祝福，因为。双方面都愿意来敬拜神，所以不管我们这个神给我们历练成功还失败了，神都希望我们透过这样的事情，更经历他的大能，更建立他的信心。但是我们不去面对这样考验，不去面对这样的试炼，我们信心对神的认识永远在原地踏步。我们对神的认知就会留在这基础的状况，我们对神的福音的大能的认知也是在基础的状况，都在原地踏步。唯有去面对这个考验，唯有一步一步的走进神，我们才能跟得是他。所以亚伯拉罕怎么成为信心之父呢？我们为什么现在称他为信心之父呢？神给他这样一个考验。他刚刚出卖的这个出卖2次的妻子，终于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在22章，神就对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因为我有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已经100岁了。等了那么多年，神才给他一个这个孩子。你所爱的以撒，到摩利亚地去，在我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燔祭什么意思？燔祭就是用火献上，烧了献上给神。那通常是你就是准备一些生物牛羊这样子来献上，烧起来献上，像烤肉一样这样献上给神。这就是燔祭。那神要亚伯拉罕带着他的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把他献为燔祭。这是一个很大的要求，比亚伯拉罕生命当中所经历其他的事情更大的要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 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圣经就这样子清淡的描述亚伯拉罕的决定，他的准备，他都把柴都劈好了，把他儿子带上，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因为他知道他这么多年跟神一起的走个道路，他知道神有他的预备，神有他的美意。虽然神要他献为燔祭，但是神不会夺去他这个孩子。到这山下的，到这个指示的山下的时候，他就跟他两个仆人就说：“你们在这边等我，我跟我孩子去山上拜一拜，然后就会一起回来。”啊，也是很清淡的一句话，我们会一起回来。他相信神有他的安排，他跟他孩子还会一起回来。这就是他的信心。我们之后在这边看到，不只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看到神的信实。因为神在这个山上的时候，在亚伯拉罕刀要插下去的时候，要献祭的那一刹那，神阻止他说：“是的，我知道你的信心，然后我知道你的这样子的决定，你的顺服，我有另外一个安排。”所以在山上正好有一只羊卡在那个荆棘里面，神，这就是神的安排。神让亚伯拉罕胜过这个考验，神让他把这个羊献上，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跟他孩子一起敬拜神，一起从山上回来，山下回来。耶和华对他说：“你进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其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并且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让我看到神的信实，看到神的预备，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救恩的计划。因为神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他要献上他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罪做十字，做赎价。他希望我们对他的信心，他希望我们接受这福音的方法，就是要对他完全毫无保留的信心。我们让他做主，在我生命当中做主的方法，能够享受神的丰盛的方法，就是毫无保留把我们生命交托给他，交给他用。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看见神的大能，信心就是看见神的信实。那我们不去一点一点去琢磨它，我们永远看不到神的大能，永远看不到神的信实。我们觉得它是羞耻的事情，我们永远看不到神的荣耀。我们起来祷告。慈爱天父，谢谢你，那我们再次提醒我们，你福音的大能，改变生命的大能，在耶稣基督在生命在十字架上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虽然世人看起来是羞耻的行为，虽然世人不接受，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的知道他在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让我们活得不一样，让我们生命完全不一样，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认识你。神啊，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这世人，遇到同样世人排斥我们的时候，求你的大能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大能鼓励我们，求你的大能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让我们能够跟世人，我们是碰上人来讲，来传扬你的福音，来让他们知道说，因为有你我们不一样，因为有你我们现在就在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只有你能做的事情。谢谢你，谢谢你，我很高兴能认识这样子的神，我们很高兴能够分享你这样子的荣耀。 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